诗篇七十八篇，如果咧圣经你可以打开，我哋唔会讲晒，因为成篇圣经咧有七十二节之多，我哋冇可能讲晒。我选择就系讲第一到第八节，用第一到第八节同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吓，陶造新世代。第一节佢咁样讲，佢话我的民啊，你要侧耳听我的训诲，竖起耳朵听我口中的言语。英文的翻译佢系 Give ear, all my people。我的民啊，边个可以咁样称呼人或称呼佢嘅读者呢？我的民啊，我嘅人民啊，仿佛好似皇帝向佢子民要颁布圣旨，一个咁样嘅口吻。如果呢篇诗篇系一个圣旨嚟嘅，咁我哋作为读者嘅，我要领受圣旨，所谓究竟我用咩态度去嚟到聆听嘅呢？呢节圣经嘅下半节话咗俾我哋听，佢话你要侧耳专心嘅聆听，你要竖起耳朵留心嘅听，必恭必敬嘅。圣旨只系讲一次咋，唔会重复噶啦。你听漏咗呢，咁就你自己嘅事啦。听完圣旨之后，你领嘅旨，你领嘅命之后，你系要执行嘅。所以是不容许你听漏一句半句的。所以醒目的人可能甚至我要做笔记添咁样。你说哇，一首诗篇啫，读一首诗篇啫。刚才都有几位弟兄姊妹同我读圣经啦。使唔使咁隆重咁认真啊？但其实你都可以揣摩到，读呢首诗篇嘅时候，读者应该产生或者慢慢建立一个期望。呢首诗篇非同小可，点讲呢？第二节到第六节佢咁讲，请听我读。佢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解开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你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道，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我估即使你不读圣经，即使你不看 PowerPoint， 你就咁听我读的时候，你大概可以意会到我好像是将某些字眼呢是强调的。我哋留意到有两组重复嘅词句，一组咧系祖宗、祖先、前辈，另一组咧系子孙、后代。呢两组嘅字词咧，点出咗两个嘅方向，一个承先嘅方向，一个启后嘅方向。承先意思即系话，我哋回顾我哋嘅上一代，回忆我哋嘅祖先，回顾我哋过往嘅历史，追溯。重寻我哋嘅根，思想我哋啲先辈佢哋嘅家言而行，呢个系承先。启后呢？启后就系要我哋向我哋所听到嘅说话，能够传递俾下一代，教导教训我哋嘅后辈，启发启导我哋子孙，开导引导我哋后辈，甚至乎训导诱导我哋嘅下一代。这个祖宗子孙，这个承先启后，就衬托出我们陶造下一代，陶造新世代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从上领受，然后向下传递。并且这个是讲一个一脉相承代代相传的。跟大家看看，即是第五第六节他怎么讲，他说我在雅各中立法道，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我们读的时候听的时候可能水过鸭背，不过你留意到这是几代、他耶和华第一代，他将一个信息传给我们的祖先，那个是第二代，然后我们的祖先传给我们， 这个是第三代，然后我们传给我们的子孙，这个是第四代，还未完，然后我们的子孙要再要传给他们的子孙，五代，大概这样说，五代。你看这个图表，你看到有五代在这里，成祖宗子孙承先启后，一脉相承，代代相传。在美国芝加哥附近一间神学，很出名的神学院，三一神学院，那里有一位很出名的新约学者，叫做 Don Carson, D.A. Carson, 卡逊博士。他这几年退休了，他是一个研究新约很出名的学者。我研究新约的呢，你没可能会略过他，不看他的著作的。他的释经讲到非常之好，在西方教会很受欢迎。有一次有人访问他很多东西啦，后来就问他关于教养儿女的心得。然后人家问他啦，他说你认为你教养儿女是否成功呢？咁样啊，问一个咁嘅问题。你认为你教养儿女是否成功？佢点答呢？当卡神佢话：虽然我有用心教养我嘅儿女，虽然我嘅儿女都有接受我嘅教养，我都见到佢哋按住我所教导嘅佢哋去实践，但系我仍然未知道我嘅教养儿女是否成功。诶，奇怪咯噃！好难得嘅，其实佢有教，儿女有听，甚至儿女有去嚟到照住嚟到实行。咁样佢话我仲未知道我教养儿女是否成功。咁啲人就追问啦，咁你几时先至能够确定你系教养儿女成功啊？咁样佢话要等啊，要等，要等到我儿女结婚。等到我儿女成家立室，等到我儿女都有佢哋自己嘅儿女，然后佢哋会将喺我度所听到嘅教训教导佢哋嘅儿女。到嗰阵时啦，到嗰阵时我就知道我嘅教养儿女成功啦。有意思喎，唔系就话教咗算数，唔系佢听咗算数，而系呢一个咁嘅教导下一代呢个咁嘅重要任务，是否一代一代延续落去，一代传一代，陶造新世代，你系祖宗子孙，然后承先启后，陶造新世代系一脉相承，代代相传，一路传落去。但系呢段圣经仲话俾我哋听，我哋仲要确定我哋嘅目标，同埋改善我哋嘅手法。在诗篇七十八篇第六第七节，他这样讲，他说前面第五节就说你要教导你的子孙什么什么啦，然后第六节使 so that 我见到这个是一个的目的句，一个 purpose statement， 他说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一要晓得，第七节好叫他们二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有三守他的命令。这里有三个动词，有三个动作，即是说我们教导我们下一代之后，我们希望在我们下一代产生了这三个的动作，三个动词，晓得、仰望和守命令。这三个动作呢是一个延续性，一个进程的 progress 的，我们说这个地方先晓得、知道、仰望，然后守命令。有时我都会睇戏，有时睇啲傻傻瓜瓜嘅港产片咁样。我睇唔记得咗一套戏啦，咁当时就系刘德华同张学友做主演嘅。咁嗰场有一幕咧提到刘德华张学友咧就做唔知做错咗咩嘢啦，唔记得咗啦。咁刘德华就闹佢，闹佢咩咧？佢话讲你又唔听，听你又唔明。命你又唔做，做你又做错，错你又唔认，认你又唔改，啊，真系好嘢哦！即系我写剧本嘅人都好识运用呢个文学修辞。我喺当中做老师，你会明白，你一定会好清楚呢件事。有教系咪等于有听呢？有听系咪等于佢有明白呢？佢明白系咪等于佢会做呢？佢有做系咪等于佢一定做啱，唔会做错嘅呢？ 诗篇七十八篇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教导的时候教导他们晓得，他们明白，他们理解，他们融会贯通，然后他们能够产生仰望，他们信靠，他们同意这个教导，这个信息，他们拥抱这个命令，甚至他们喜欢守这个命令，他们心甘情愿地去守这个命令，将化成为行为，成为实践，甚至乎成为习惯。我以前做牧师的时候，有一次有个妈妈走来向我投诉，投诉她的仔，一个青少年的仔，她说：哎，我被我仔激死了，好顽皮，又不读书，又不肯回教会，只是顾着打机，这样我教极都不听，这样她说我教极都不听。那我就问了，你怎样教她啊？我话佢咯，佢咁样答啦。我话佢咯，我话佢好多次噶啦，都系唔听。咩叫话佢啊？话佢意思即系责备佢咯，闹佢咯，啰嗦佢咯，斥责佢咯。呢、这个妈以为责备佢、骂闹佢，甚至罚佢，就等于教咗佢。其实我知道闹佢、责备佢，唔等于系教育。于是我就问呢个妈妈。我问一个明知故问，即是多余的问题的。他说，那我问，那你闹了这么多次，话了这么多次，教了这么多次，责备了这么多次，奏不奏效啊？有没有效果啊？当然不奏效啦，这样他不用想，他就即答，其实要问这些问题，他搞得定他就不用来向我投诉啦，搞得定就不用走来找我啦，是吧？走来找我真的不行啦，这样。咁我就咁样答佢啦。既然唔奏效，既然冇效果，点解你仍选择坚持继续用呢个唔奏效嘅方法去教佢呢？点解你唔改你嘅方法呢？有啲方法呢係唔能带嚟培育、陶造下一代嘅效果嘅。我要栽培下一代，我要諗一諗思考一下，培育他的方式应该怎样的呢？诗篇十八篇呢，他都有讲过。他怎样说呢？第一节，他说：我的民啊，你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第二节，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第四节，他说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耶和华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他在雅各中立法道，并在以色列中设律法。原来这里提到好几种的不同的教学的方式。他提到训诲，提到口中的话，这个是什么？直接的正面的教导或者教训。他又提到比喻，提到谜语，猜谜语，用啲比较悬疑嘅手法，用比喻，透过有趣嘅学习方法，透过游戏中学习，活动教学，有唔同嘅方式。第四节提到耶和华嘅美德同佢能力，并佢奇妙嘅作为，即系话系上帝喺百姓当以色列百姓当中，包括嗰啲咩历史啦，佢嘅传记啦，英雄事迹啦。悲剧故事有没有悲剧故事？大把，其实圣经里面参孙悲剧故事咯。仲好多出人意表的事件，上帝好幽默的手法，上帝怎样怜悯人，上帝怎样与世人同行，好多好多旧约的事件里面，他提到你可以用这些来到教导，甚至他说立法道设界设律法，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英文的 set boundary 设一界线，设一个范围。其实你发觉，原来诗篇七十八篇，佢已经用紧我哋今日觉得应该其实好多有创意嘅教学法，林林种种嘅教学法。咦，这个唔系新约先讲，我谂下，唔系旧约先讲，新约都有讲嘅。我哋好熟嘅圣经咧，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识唔识背？佢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他基本上就告诉你，圣经是有益的， 是 useful 的，是 beneficial 的，是 profitable 的，是有好处的，有益处的。但他就特别强调在四方面有益处。哪四方面啊？他说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在这四方面都是有益处的。什么意思啊？教训是什么啊？ Teaching 话给你听何去何从，教导你哪条路才是正路。督责 Rebuilding 老老实实指出你现在行的路是错路，行的路是歪路。使人归正，行错路那怎么算啊？ Correcting 归正咯，在他面前展示一条正确的道路，帮助他怎样矫正回重返正途。啊，咁话我唔系行错路，我唔需要矫正，我唔需要使人归正，我行喺条正途上面啦，得冇问题。咁你就需要 training， 你需要学义，就系教你点样保持行喺呢条啱嘅路上面，唔好行岔路，唔好行偏离而家你行紧嗰条正路。呢个就系学义，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你发觉诗篇七十八篇，佢唔单止教导观念，唔单止教导啲道理，佢仲讲好多嘅历史，传递历史。啊，佢 demonstrate 俾我睇，展示俾我睇，其实呢篇诗篇系点样将一个重要嘅信息教导俾你。今日我冇时间慢慢睇，有机会翻去啊揭翻七十八篇睇下，睇下上帝点样嚟到展示啊，佢点拯救以色列人嘅历史。从出埃及过红海到旷野，有食物有食水，到应许之地，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嘅事，好似系古仔咁样，好似戏剧咁样展示，一幕一幕展示喺读者眼前铺陈出嚟，演绎出嚟。啊，中国人讲故事呢有个格式嘅，起承转合。西方人讲故事呢啊，佢有另外一种格式。都是有相同效果，大概用五个 T 去来到归纳起成。第一个 T 讲个故事，讲个剧情。第二个 T tension 张力，角色的冲突，他之间的矛盾制造一种张力出来。然后跟着 twist， 峰回路转，有一个转接位，突然间整个剧情变化了。跟着这个故事教训我们什么什么 teaching。不过如果你一讲故事的能手，你能够绘形绘声，不单止讲个故事出来平平淡淡讲出来，你还能够绘形绘声的将个的气氛，将个通讲到出来。无论你用中国人方式讲起承转合，无论西方人方式讲五个 T 都好，我们要考虑究竟我们用什么方式去来教导。我们说我要审时度势，我们说要随机应变，要留意一下我们的对象，他们处在什么状态，什么需要。譬如这样说，过去这几个星期外面风起云涌，山雨欲来，风雨飘摇，这样才算。如果你的仔你的女儿经过一整天的游行，夜妈妈半夜回到来，这个时候你有没有东西想教导他啊？有都收口啦。这个时候他不是需要你的教导，你不需要话了你的啦，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啦，你还走去搞事，是不是呢？现在焦头烂额了，这样你讲这做什么啫？你讲这没用了。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他需要这个时候他需要爱，需要关怀，需要鼓励，需要慰问，需要拍一拍的膊头，或者简单到一个体谅的眼神，那就够了。那我有事要讲怎么办？迟啲先啦，等一等先啦，摊下先啦，等适当嘅时候先慢慢讲，等尘埃落定啦，事过境迁，慢慢再同佢倾。我谂起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提到浪子嘅比喻咯，浪子喺外面碰到一连串嘅钉，佢面对逆境，佢遇到麻烦，佢遇到困难，甚至遇到挫败。然后圣经话佢翻翻嚟啦， 圣经话个爸爸喺个坐喺屋嘅门口，远远望见个自己嘅仔个浪子翻嚟嘅时候，佢话咩啊？佢就跑去拥抱佢，连连亲嘴，然后跟吩咐下人劏鸡杀鸭，要庆祝一番。我见到三个 open 啊 ，open door、open arm、open heart。屋企嘅大门永远你打，永远为你打开嘅，无论你边出边闯咩祸。总之回到你屋企的门都是为你打开的 open door open arm 用你广阔的胸襟强劲的臂弯去拥抱他接纳他欢迎他 open arms 而这些动作这些姿态代表了你的 open heart 你开放的心灵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新世代他需要在这些这么艰难的时候他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同大家讲咗好简单嘅呢篇呢首诗篇，陶造新世代，我哋祖宗子孙承先启后，我哋一脉相承，代代相传，我哋确定目标，改善手法。基本上呢段经文呢，我就讲完啦。不过我意犹未尽，我想有少少实践嘅建议，有两个好简单嘅建议。第一，我哋要教导下一代吗？先充实我哋自己呢一代。我哋教导下一代，如果我哋自己冇料，我哋话我哋点教导佢哋呢？如果我要教导佢下一代圣经，我哋自己识唔识圣经咧？我哋自己有冇查经？有冇参加查经班？有冇上主日学咧？我哋仔女问阿爸阿妈：点解你唔翻主日学啊？咁你点答佢啊？我大个咯，我大人嚟嘅咯，你系细路你咪要咯？你觉得呢个有冇逻辑啊？他会不会信服啊？我自己不学圣经，勉强我仔女学圣经，他会觉得我们成年人只是讲一套做一套，他会睇小轻看我们的上帝，他会鄙视我们的圣经。讲真的，我们还能够强迫多久啊？年轻时候你可以强迫，到他高中的时候，到他大学的时候，到他出来做事的时候，他是独立的，他有他自己的生活，难道你仲可以勉强佢？冇啦！我哋在座父母可能话：哎呀，牧师牧师，我够想读圣经啦，系嘛？我年纪大啊，读唔入脑啊，读完就唔记得咗啊，系咪咁嘅情况啊？我谂起一个小故事哦，喺农村里面有个年长嘅信徒，就去揾佢牧师。牧师牧师，我读圣，你成日话要读圣经，我唔得，我读完就唔记得咗。人哋读圣经啊，过目不忘。过目不忘，我自己读圣经咧，过目即忘，咁点搞呢？咁样，牧师话：嗱咁啦，顺手喺旁边攞个筲箕俾佢睇，嗱呢个筲箕，攞呢个筲箕，每朝早去河边滗水啦，咁样，筲箕滗水咁得意嘅，漏窿噶嘛，点可以滗水啊？咁样，不过喺农村咧，年长嘅信徒就好听话嘅，就唔会多问嘅。咁於是牧師咁叫，咁佢咪咁做囉。咁嗰個禮拜呢，佢每日朝早呢都河邊筆水，用個筲箕嚟筆水啦。筆唔筆到啊？筆唔到啦。一個星期之後返返嚟搵牧師。啊，牧師牧師，呢個筲箕漏水㗎喎，漏窿㗎喎，筆唔到水㗎喎。牧師話俾個筲箕嚟睇下，咁樣攞個筲箕嚟睇下。嗱，你睇下，上個星期我俾個筲箕你，那個筲箕好污糟，好多污跡，經過你呢一個星期嘅筆水，筆唔到水。不过这个筲箕干净了。同样我们每日读圣经，我们可能转眼就忘记，过目即忘都好，我们生命得着洁净，我们心灵得着启迪，这样就够了。是的，真的。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忘记到，不过我们生命得着造就，得着更新，得着转化，这样就够了。弟兄姊妹，真的，我要充实我们这一代，才有资格，我才有能力去造就教导下一代。第二点，我们家庭与教会并肩齐作战。我们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是信徒，我们很想我们下一代都能够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熏陶的陶造，我们自然将它带去教会啦。但是教会啱唔啱啊？啱，梗系啱啦。翻嚟教会，佢系得到好嘅道德教育啦。 有質素嘅品格教育啦，可以傳遞正確嘅價值觀俾佢，世界觀俾佢啦。佢甚至乎咧喺佢成長咁多年裏面咧，有一班都係基督教家庭長大嘅同齡嘅年輕人一齊長大，幾好啊！建立一個情誼，建立一個友情，呢、這個好唔好啊？好，不過唔足夠。點解話唔足夠？同大家計一條數啦。一個星期有幾多個鐘頭啊？168個鐘頭。佢喺我哋嘅兒女一個星期，佢喺教會裏面逗留幾多個鐘頭啊？一個鐘頭？唔止，兩個鐘頭啦，三個鐘頭最多啦。你好少喺教會留四個鐘頭啩，一個禮拜。不過小朋友或者年輕人，佢喺屋企裏面留幾多個鐘頭啊？20個鐘頭？30個鐘頭？起碼啦。佢人在心不在另一計啊，不過最單道，我哋話喺屋企對佢嗰個影響大啊，亦係教會俾佢影響、俾佢塑造嘅可能性大呢？嗰個只係每個禮拜兩個鐘頭，呢、這個一個禮拜20-30個鐘頭。弟兄姊妹，我只係想講話俾大家聽，我哋要建立我哋下一代，唔單止教會嘅主學老師，更加需要家裏面嘅父母，唔能单单参加主日学，并且个家庭嘅基督教教育系相辅相成。教会个主日学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蜻蜓点水。你喺屋企个基督教教育嗰唔同啦，点石成金。所以我要教导下一代呢，我需要家庭。需要父母我哋话咧，教导我哋嘅下一代，我哋需要四只手。我呢度列出四只手出嚟。第一只手，你要动手，即系唔好净系动口啊，唔好得个讲字，唔准做呢、這个，唔准做嗰、那个，唔可以玩水啊，唔可以爬高啊，唔可以跑啊。我哋好多唔可以。有一次个爸爸问佢三岁个仔：猫猫点叫噶？喵喵喵！狗狗点叫噶？喔喔喔！妈妈点叫噶 ？No no no！ 咁啊死啦！原来咧，细路仔喺细路仔心目中咧，妈妈系咁样嘅，咁样叫嘅。我净系识讲 no， 有咩用呢？我哋话俾细路仔听 ，no 系唔足够嘅，我哋仲要实践有行动。我哋话 demonstrate 俾佢睇，展示俾佢睇。我哋话唔系净系教佢做人有信用啊，唔系净系讲做人有信用，你仲要展示俾佢睇，做俾佢睇，实践俾佢睇，你系有平日有诚信嘅生活，你实践诚信，要动手。第二只手你要携手啊？咩叫携手啊？即系话唔可以净系阿妈喺度教仔，阿爸就摊喺 sofa 嗰度睇电视或者打机。或者唔可以话咧，阿妈哎呀，阿妈我冇乜点读过书啊，所有教导嘅交俾你啦，阿爸你搞掂佢啦，我就负责换片、洗衫、煮饭咁样，唔可以，阿爸、阿妈、父母一齐携手同心同步同行，教养培养儿女系父母共同嘅责任，唔可以爸爸妈妈都出去出边搏命搵钱赚钱。然后将这个教导下一代的责任交给工人姐姐，不可以交给爷爷嫲嫲、公公婆婆，那些有些帮助，不过那些是 secondary 的、次要的，首要的呢是我们做父母怎样教导我们的儿女。这个第二只手要携手。第三只手要放手当你孩子慢慢渐长他十零岁了，孩子 要尝试，你给他试一下，闯下祸啊，碰下钉啊，撞下板啊，以致佢能够从错误中学习，可以从错误中学习。我见过好多年青人，佢一生未试过失败，因为一直以嚟佢成长嘅过程里面，但凡佢有咩问题都好，爸爸妈妈就扑出嚟，挺身而出为佢排难解纷。结果呢，剥夺咗佢可以从失败里面、从错误里面学习嘅机会。要放手，让他试下，让他撞少少板。第四就要举手，要举手。我女三十零岁了已经， 佢结咗婚，而家住喺南半球。我好想关心佢啊，我好想培育佢啊，唔可能啦。佢有佢自己嘅家啦，同埋啊，距离太远啦。我只能做咩啊？我嚟举手为佢祈祷咯，我为佢祈祷咯，为我女婿祈祷咯，啊，为佢嘅婚姻，为佢家庭，为佢专业，为佢工作，为佢教会侍奉祈祷咯，啊，为孩子祈祷，为下一代仰望上帝。啊，人世间好多嘢，我哋父母嘅咧控制唔到噶啦，已经，我哋只能够为佢祷告，交托佢俾上帝。所以我哋话充实呢一代，教导下一代。我哋话家庭与教会并肩齐作战。有一次，有一位女士三十零岁，带住咗抱住佢六个月大嘅细路仔个女个仔啊婴孩嚟嘅，仲系啊去嚟个教会听道啊，坐喺教会前边，牧师一路讲道，望落嚟见到佢啊呢个新朋友嚟咗几个礼拜啊，即系佢都好关注佢咁样。咁啊，咁有一日啦，咁就有一次崇拜，牧师就宣布啊，过几个礼拜咧，我哋教会咧有婴儿洗礼。如果咧你哋有孩童有婴儿，你想带佢翻嚟教会，让我哋牧师帮佢洗礼嘅，请你过几个礼拜之后带佢翻嚟啦。咁样完咗崇拜之后，呢位女士行上嚟前边问呢个牧师：牧师，我呢个仔六个月大，佢可唔可以接受洗礼啊？可以，梗系可以啦，欢迎添。啊，不过我哋教会要做婴儿洗礼嘅时候咧，必须要符合嘅条件就系佢爸爸妈妈都系基督徒，愿意将呢个小孩子交托俾上主咁样，好有意思啊，应该咁啊。但系呢个妈妈听到呢句说话之后，佢面有难色。问真啲，原来先知呢个细路仔六个月大细路仔私生子嚟嘅，系嗰个爸爸嗰个男人都唔知走咗去边啦，已经远走高飞，搵唔翻啦。在这个时候怎样能够说爸爸妈妈都是信徒，都愿意将这个小孩子交托给上主，不能够符合这个条件。那于是他觉得为难。牧师听见这个背后的故事之后，他想一想，他说不紧要啦，两个礼拜之后你都带他回来，我帮他洗礼。于是过两个礼拜之后呢，这个的妈妈抱着这个BB 仔，六个月大 BB 仔就嚟洗礼啦。喺洗礼之前，牧师问几个问题，好似问心事嗬，就问佢咁希望个妈妈答啦。牧师问咩问题呢？问咗几个问题，我读俾大家听。佢话：谁愿意将这孩子献给神？谁愿意在这孩子有需要、有困难的时候抚育他？谁愿意用圣经真理教导这孩子？谁愿意带领这孩子归向上主？谁愿意不断为这孩子成长祈祷？好有意思，那五个问题，期望这个妈妈答，我愿意。这个妈妈，单亲妈妈，正要开口答话，我愿意的时候，全体会中起身，一起站立，她说，我们愿意。你想想这四个字，简单四个字，对于当时那位单亲妈妈来说是几咁大的烟劈。一个单亲妈妈要母兼父职，要教养这个小孩子，怎么带这个小孩子归向上帝，是很重的责任。然后全教会那些不关事的 uncle auntie 那些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哥哥姐姐，佢一齐话我们愿意，系几咁大烟瓶？真嘅，西方一句说话，佢话 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我们需要成条村嘅人去嚟到培育一个孩子，我哋需要嘅。我哋在当中有啲人，哎呀，我未结婚，关咩事啊？培育下一代关你事？哎呀，我结咗婚，我冇仔女。啊！喂，我仔女即系大啦，我甩身啦，我要做阿公阿婆，做阿爷阿嫲啦，我唔使再搞啲咩嗰啲臭细路嘢啦。啊，唔关我事，唔系关你事。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我哋每一个翻到呢个教会嘅，我哋成为一个群体，我哋参与呢个陶造新世代呢个咁重要嘅责任，我哋加入呢个行列。香港需要下一代，我哋需要有质素嘅新世代，我需要认识上主的新世代。 我们需要香港需要一些有質素的人去帮助建立我们年轻的下一代。昨晚那位年轻人结束的生命之后在网上有一些这样的留言，他说你未走完的路我们会走下去。真的，香港需要很多很多人，很需要有心人，需要有質素的人，需要爱主的人，我一同走下去。愿主赐福大家。